Radio Buddhist Youth Association. Today's Monday, the 16th of October. 佛教青年协会电台佛法在世间节目第6201集现在开始广播。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欢迎收听佛法在世间节目。本节目每星期广播五天，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下午1:35到2:05，在这里 FM 104.6播端。播音星期一、星期二是国语播音，星期三、星期四是广东话播音，星期五是英文的佛学讲座。我们今天节目继续公播《楞严经》通说，请一起念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个《楞严经》通说是台湾建辉法师主讲，今天播到第53讲，请一起收听。
好，我们今天请大众翻到T92页啊，我们现在要来讲修道分啊，《楞严经》修道分的25圆通章的最后一章啊，耳根圆通章。好，那在这个《楞严经》的结构里面呢，就是序分、正宗分跟流通分。好，序分开始讲介绍我们这部经的开始是由阿难尊者遇到摩登伽女开始的这一部经，所以呢佛陀他对于阿难的开示就针对他的观念，在见道分里面讲到是妄见还是真见，就是你的心有真的有假的，那我们常常把假的当成真的所以呢就产生了很多的错误的判断跟错误的身口意。那在见道分厘清的观念之后要修所以呢在修行里面呢佛陀开了25圆通法门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进行到92页的最后一章25圆通章。这个25圆通章第25个是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章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它是修耳根，从耳根入道。那我们知道呢观世音菩萨它代表的是一个慈悲的精神。好，那慈悲怎么表现？好，那这个所有的菩萨里面呢，以观世音菩萨它的功能就是观听世间的音声，所以他从耳朵的这个管道呢，透过耳朵听闻世间的苦难而寻声救苦啊。那寻声救苦呢，我们看到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其实对耳根来讲如果照顺序出场的顺序，它应该是在眼根后面，可是在25圆通里面它放到最后一章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一定有它一个特殊的因缘。我们说这个如果是以一场戏来讲那最后出场的那一个就是最厉害的那一个好，那前面呢可能都是跑龙套的但当然不是说前面24个都是跑龙套啦，但是为什么它是摆在最后一个？那我们来看一下25圆通章的最前面，在25的第一个法门在83页。这25个法门的前面呢，他讲到我们修行其实很简单就是从我们的眼睛看、耳朵听、眼耳鼻舌身意对色声香味触法那所产生的这个世界，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那每一个机会、每一个接触的机会，眼对色都是修行的下手处。所以很多人说诵经是修行吗？是。 读经是修行吗？是。打坐是修行吗？是。如果我不打坐，不诵经，不念佛，不礼忏，那还有没有办法修行？也是有办法。我平常工作很忙，我在跟别人互动的时候，其实随时随地都在修行，甚至于连睡觉，如果我们会修，到睡觉的时候也能够把握这个时间。但是不会修，每一个都是来障碍我修行的，所以很多人说啊，你看我都好忙哦，忙到没有时间念佛，都是你害的，那都是谁害的？其实是自己不知道怎么修，然后把这个不修的原因怪罪到别人身上。好，所以我们来看呢，在这25圆通里面，佛陀其实是教我们，我们要把握任何的因缘，因为烦恼从哪里来？从我们怎么看，从我们怎么听。看不对，我们心里面看不顺眼，烦恼，耳朵听了一句话觉得不太顺耳，晚上就失眠。所以眼耳鼻舌身意，它会是六个管道来接收讯息。接收讯息，我们不懂得怎么去接收，我们就会把这个讯息误判。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25圆通，其实它很简单，它就是不离开我们的身口意，不离开我们的六根。那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它放在最后，它其实有一点点的这个带，就是有一点点的暗示的意味。好，那我们看83页的第一个是什么圆通？乔成那。乔成那是佛陀的第一个弟子。好，第一个弟子五比丘就是乔成那，这五位他们怎么样入道的？他们是因为听佛陀说法，好，说四谛法，说了这些这个种种的殊胜的佛法，所以他是从深沉入道。好，所以第一个是深沉，如果照顺序来讲，应该是色声香味触法，可是他竟然不是，他把这个声音的这个法门提到第一位。提到第一位是因为乔成那他是老大吗？所以我们要尊师重道，大师兄你要先讲。其实不是，所以呢我们看到声尘是第一位，那相对于声尘，谁来接收声音？谁来接收声音？谁会知道声音？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里面哪一根是来读声音的？耳根，是不是？所以呢第一个出场的，好，它有一个相对的意味，就是它在呼应最后一个出场的耳根。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乔成那听声音入道，现在的人，你自己在这边读书，我们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自己在这个地方呢听法觉得好像很简单，可是回去自己翻开课本一看，哪里都看不，有没有这种感觉？如果有，好，那就表示我们的耳根是我们现在学习最好的方便。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92页。92页讲到观世音菩萨，我们要先认识一下跟观世音菩萨相关的概念。那为什么我们要学习观世音菩萨？我们是菩萨的人，通常都是想要把自己的所学，把自己的体会，把自己得到的好处来跟别人分享。所以来学佛的人有两种发心，一种就是自己快乐就好，自我解脱，我要找寻突破困境的方法，我也希望自己能够突破，能够超越。第二种呢，就是哎呀，我身边有好多需要被帮助的人，需要帮助，但是我却苦无方法，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才能够让身边的人得到最大的利益。这种人的动机，来学习的动机，他就叫做菩萨。好，那菩萨当然呢我们说慈悲取向，所以观世音菩萨呢，他是以慈悲心为一个特色。那慈悲的之后，他结的善缘就非常的广。好，曾经有一个调查全台湾，所有的寺庙里面最兴盛的菩萨，就是最受大众欢迎的，最有钱的，那地段是最黄金的，那些寺庙宇里面，绝对都有观世音菩萨。 可能我不一定是啊拜佛的，我不一定有释迦牟尼佛，但是一定观世音菩萨，道教的也拜哈、啊，甚至于呢，这个没有学佛的，他对观世音菩萨也有一种好感。所以呢，我们这个观世音菩萨所代表的慈悲的精神，其实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去开发的潜能。好，那什么叫做慈悲呢？这个慈悲呢，其实不是我表面上嘴巴言语来讲我对你好慈悲就能够表达，真正的慈悲是不需要言语，透过言语的慈悲呢已经变成表象化哈。所以呢，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动作，一个人的眼神，好，或者一个人的行为，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人有没有慈悲。好，所以慈叫做娱乐，悲叫做拔苦啊。所以呢，如果谁给我快乐，谁能够了解我的痛苦，拔除我的痛苦，那这个人就代表好了一个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他有慈悲的相意在啊。所以呢，其实当我们有慈悲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透过各种管道来表达，即使没有办法做得很好，但是那个心意是会感动人心哈，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共鸣。那这个共鸣呢，其实就表示我们的观世音菩萨的这个修行法门呢，是跟我们的现在的人是非常息息相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这样修。只是说我们要当好人的时候啊，有时候好人很难做啊。同样一个人的苦恼，他要透过我们对他的关心而转化就非常的不容易，更何况如果我是一个像观世音菩萨的人，我身边一定随时随地都要寻声救苦。好，救一个可以，当我们救了100个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觉得身心俱疲？好，听一个人诉苦觉得还可以，我可以帮他，但是听到100个、1000个、10000个，好，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的能力已经耗尽了。好，那如果一个人他在10年前如泣如诉，你陪伴着他走过了10年，结果发现10年后他还是老问题重现，你可能跟当初10年前的那种热忱，到了10年后你不断的看他重复又重复，可能呢我们的慈悲心呢就慢慢被消磨殆尽，到最后呢我们就会剩下一句恭喜贺安内哈。所以呢，我们说哎，我们的慈悲到底是要怎么样能够持久而且达到效应？菩萨为什么可以不厌其烦啊？如果我们将心比心，有一天我们去扮演观世音菩萨，弄贼底下好像拜哈，然后拜一拜呢，我们会发现来求的都是有苦的，有苦的他一定有苦的原因。有些人哈，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哈，他这种予取予求，当你看尽了他的真实的面貌之后，我们能不能够像观世音菩萨这样坐在那边如如不动呢？好，那如果我们没有像观世音菩萨的这种智慧，我们可能做一次做两次做三次，做了好3年5年观世音菩萨，我们就要去看心理医师了哈，因为我们会得到一种病啊，叫做忧郁症啊。说哎，那你这个世间怎么那么苦啊？苦到后来我就觉得无力之后就可能会放弃。所以呢，其实我们要学习这个菩萨不只是慈悲，他的慈悲里面一定有他的秘诀，才能够让我们的慈悲真正达到效益而源源不绝。所以呢，跟观世音菩萨相关的经典里面呢，有一部经是非常重要的，叫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个心经短短的260个字，260个字里面呢，包含了600卷大般若经的浓缩啊。所以呢，它的观念啊，600卷的大般若经全部浓缩在260个字里面。那么我们喜欢简单的，我们喜欢精华的人啊，就是喜欢这种经典的，喜欢重点的呢，就一定要把这部经背起来，甚至于从这部经里面得到好一些重要的启发。所以呢，这边讲到的是观自在菩萨，其实他就是观世音菩萨。所以当观世音菩萨在度众生的时候，他的心是自在的，不会因为我度了你，我帮了你，然后我自己的精力就全部耗损。 好，所以呢，观自在菩萨他在度众生，在行这种波罗蜜的时候，在行自利利他的菩萨行的时候，他的心是什么？在心经里面讲到，他的心是具有深厚的般若波罗蜜，就是深厚的智慧。他是用智慧来度众生，而不是只是一种烂慈悲。我看到人家哭，我就不忍心，不是只是不忍心，他还能够用正确的方法来让自己呢立于不败之地，而且又能够真正的度化众生。所以呢，在心经里面讲到一个重点，说当我们有般若波罗蜜啊，这当我们有般若之智的时候呢，我们会能够达到度一切苦厄的功能。好，度一切苦厄，所以救别人也是救到自己哈，度化别人其实也是在利己。所以呢，很多人会说，哎呀，师父，我学佛了之后啊，好，我学佛了之后呢，我就都在帮助别人，结果我都没有时间照顾我家哈，我家一团乱。好，那其实这是错误的哈。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的啊，把这个菩萨行的真实的道理能够学习到，不但是利他，也是自利，不会是损己利人啊。所以呢，度一切苦厄的原因是因为他有般若之智。当我们有般若之智，我们会照见五蕴皆空。照见五蕴皆空，这个五蕴是什么？五蕴是色、受、想、行、识。好，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哈，五蕴就是我们身心的集合体哈。人是由精神跟物质两个集合，精神的层面叫做色法。我们的色法包含我们的色身，我们身外之物，我的房子，我的车子，我的财产啊，乃至于我现在看到的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人事物，这些都是环绕在这个色法的概念里面，包含在里面。那我们说诶，有智慧的人看到色法啊，就可以悟到色即是空。那我们现在还有烦恼，表示我们的色没有空。好，那很多人以为啊，色即是空就是什么啊，就是色啊，就是通通都没有，这一切都是假的。其实呢，如果说都是假的啊，都是没有的，都是空的，都是零啊，那这个是错误的观念。为什么？当我们色受想行识都是没有的时候，那我们就失去存在的价值。那这一切努力都到最后都是空，那干嘛要努力？所以学佛很容易落到空。落到空就是啊，那就不要啊啊，反正呢这些都是假的啊啊，明天就去辞职，我开悟了哈。其实不是哦，是这个开悟是悟到什么？悟到色受想行识，感受也好，想法也好，行识哈，不管你是物质界、精神界，它都是属于空性。空性不是没有，而是它是不断的变化。好，有各种因缘巧妙的组成它一个现在存在的假象，所以它是有，但是它像梦一样，好，它是随时随地变化的。好，所以这个叫做色即是空，它是空性的，表示它是无常。好，它是既然是无常，它可以随我们的巧妙的组织，随我们的角度，随我们的心念去做一个变化，而不是说啊，既然色受想行识都是没有的啊，刷刷起哈，其实不可能。好，我们诶，即使修行修得很好，我们还是要知道我们的身啊，我们的受，我们的想，我们有情绪，我们有感受，我们有做事的方法，我们有自己的认知啊。那当我们诶，学佛了之后呢，如果全部通通都没有，那就叫做木头人哈。所以说啊，这学佛的人还会发脾气哈，不是一切都是空吗？不是都入空门了吗？所谓的空门不是空空洞洞哈。如果我们修到后来变成脑袋空空，真的就会撸来撸空哈。那问题是这个空性其实很容易被误会。好，那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很想要把它空掉哈。那遇到好的时候呢，好，遇到顺境的时候其实很难空。那不管你是把空执着为有，或者是把空执着为空，都是落到两边。好，所以不是没有，它存在，但是存在它是一时性的，它没有办法永久 就像我们现在坐在这边，我们过了30分钟，我们的身体已经不断的在新陈代谢，它早就不是30分钟前的那个样子，它随时在变化啊。所以我们说每天拍一张照片，拍到第100天的时候啊，那拍到第1000张的时候，拍到第1万天的时候呢，我们再把这个1万天第30年以后的这一张来跟30年前的这一张比较，会发现哦，原来有一个现象叫做老化。那这老化从哪里来？老化从我们现在分分秒秒来，从一天两天，从一分钟两分钟，从现在当下每一秒。所以我看起来是有，但是它其实随时都在变化。所以这因为它随时在变化，那它就是像梦一样虚妄不实。可是并不是说那我就没有啊。所以呢，色即是空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哦，凡事好坏它都是一个因缘假合的假象。那因缘假合，我们不要执着于实有，我们也要不要执着于永恒，那甚至于要运用这种变化来改变我们现在生活的品质提升哈。所以呢，我们常说人跟人之间呢，诶，30年前认识的时候呢，大家刚刚开始见面啊，都是好朋友哈，好善缘。那一旦一句话没有讲好，一件事情没有做好，或者是发生了一个误会，诶，恶缘善缘变成恶缘啊，恶缘没有办法再变成善缘。很少有杯酒释兵权，很少有啊这个冤家呢最后宜解啊，不宜结哈，是很少。通常恶缘之后呢，哎，我跟你哈，就是怎样，好，冤家路窄，以后再见不联络。那再见不联络之后，我们的仇恨心并没有把它化掉，就这个仇恨就会一直带着，而且会去加强它。所以呢，本来哦，大家清清静静的来结了一些善善恶恶的缘，结果呢，到最后呢，好，累积越长的经历，就结了恶缘越多，加嘛等喽，加嘛等喽，到哪里都行不通。好，那这样子呢，就表示我们把这个受想行识，把它当成是一个实实在的人的因缘。感受情绪，它会有恶劣的心情，恶劣的心情也不是永久，所以是可以改变的，误会可以解开的。可是我们把它当成是实在的之后啊，他对我印象不好，我对他印象不好，就把它当成固定，固定之后就没有想要去改变，没有想要改变就是没有悟到它是空性的，它也可以借由我们种种的因缘去转化。好，那我们没有把它当成是空性，随时可以变化，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改变这种好人际关系，没有办法让它提升。好，所以呢，常常说随缘不变哈，不变的是它的变化性，它的空性哈，它的一个好瞬息万变。那但是我们随缘啊，它会随着不同的因缘而有各种变化。因为没有掌握到这种因缘性，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巧妙的安排。好，所以当我们学佛之后呢，诶，这个空性的观念呢，会让我们的心自在。既然它不是这么固定不变的，恶缘也可以转为善缘。那怎么转？好，先从我们自己的转化开始，先从我们的思想开始，先从我们的行为，先从我们的表情，我们的动作。好，所以呢，诶，我们以前可能不太会用受想行识，我们只会被它障碍住。现在呢，懂得它是可以改变的，那么用我们的心境去改变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感受，我们的行为表现，我们的行事作风，好，甚至于我们的价值观。所以呢，当我们有这样子的观照的时候，我们叫做有般若波罗蜜。好，所以它是自在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固定不动的啊，不变的空，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空。所以呢，当我们执着这个空，我们还是形成一个有的概念，叫做好执空为有啊，把这个空当成是实实在在的，什么都没有，那就会很容易钻到象牙塔里面去。那这样子还是一种苦啊，一种苦。所以心经里面呢讲到的是一个很简单的观念，但是也非常的好用。好，当我们有了这个智慧呢，我们不管遇到任何的人事物都会随我们的心来做主啊。但是在心经里面呢讲到菩萨啊，菩提萨埵就是依这样子的修行而无有恐怖，好，远离颠倒梦想。三世诸佛也是依这个而成佛。好，问题是呢，他只有讲到照见五蕴皆空，感觉非常抽象，所以呢， 在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这个九十二页啊，他就特别详细的来教我们应该要从哪里入手。好，从我们身边啊，我们平常生活中最常用到的那一根啊，记不记得我们在二决定义的时候就讲到要一根解结。好，依哪里解决？依我们的六根。好，透过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眼睛在看怎么看，耳朵在听怎么听。那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职业，有的是专门是用眼睛比较多，有的是用耳朵，有的是专门是用舌头，好，每天都要吃个不停。好，那每天的生活其实都不离开根尘世，我们的六根在使用，只是我们怎么使用它。好，那同样都是有耳朵，观世音菩萨也有耳朵，我也有耳朵，为什么我用了耳朵之后我是烦恼，晚上睡不着，失眠，甚至于产生了很多的恶业。好，那观世音菩萨也是用耳朵，他为什么到最后呢，他不但是自利又能够利他。好，所以一定他有他的秘诀。好，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呢，这个观世音菩萨呢，他的一个修行法门在这九十二页二十五圆通的第二十五个，就换他出场来讲哈，他来介绍，他说这个在这个第一段里面呢，观世音菩萨呢他就来介绍，他说当初啊，我怀念我以前的一个修行，我也是跟大家一样，从完全懵懵懂懂，不知道，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佛，什么叫做修行，都不清楚。然后呢，在过去的那一个时间呢，就有一个因缘让我碰到了当时的那一尊佛，那一尊佛叫做观世音佛啊。观世音佛啊，他看到我呢，迷迷糊糊、懵懵懂懂啊，就教我，哎，我们人生要有方向啊。那既然要有方向，我们要怎么样有方向？我们要有一个真正一个就近的目标，不是得过且过啊。今天有的吃啊，有的睡，我就满足了。这样满足的人生啊，吃饱睡，睡饱睡的人生也是会过去的。如果没有一个终极的目标啊，我们只会随缘。那随缘了之后呢，就有的吃有的睡，那个是幸运啊，有福报。那如果哪一天没有的吃没有的睡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没有着落了。所以呢，其实我们在这个短期的目标基本的需求满足，我们应该想想看我们有没有终极的目标。好，那学佛之前呢，可能觉得啊，我就这一生我就做到哪一个位置，我希望得到什么成就啊，我希望啊这个跟谁组成一个什么家庭，大概这个目标呢是不出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啊。但是学佛之后，我们不但是要了解好三十年五十年的目标，我们还要知道呢生生世世有没有一个终极的目标。好，那这个目标呢，就是透过这个观世音佛来教导观世音菩萨说，你应该要有一个长远的目标。那这个长远的目标不会跟你现在短期的目标相冲突。好，那所以呢，这个观世音佛就教观世音菩萨说，我们要设立这个目标。所以对观世音菩萨来讲，他是遇到了这尊佛的开导，他懂得要发菩提心，所以他就设立了一个目标，说好，我要达到一个最圆满的好的境界，要学观世音佛。好，这是他的当时的一个想法。他说我要以观世音佛为我的目标，我最后要成佛。那成佛不是成佛像啊，是成什么自利利他都达到圆满啊。所以对自我价值自我实现来讲，我已经达到我的人生目标，然后对别人来讲，我的存在也会发挥到最大的效益，做事圆满啊。那这样子的目标叫做佛自觉觉他觉醒圆满。所以对观世音菩萨来讲，诶，他就设立了啊，要发心的目标啊，叫做发菩提心。所以从此以后啊，他因为以观世音佛为目标，他就叫什么观世音菩萨啊。那我们现在呢遇到的是释迦牟尼佛啊，如果我们发了心，我要学习以释迦牟尼佛为目标，我们就叫什么，你们猜啊？哎，观世音菩萨他以观世音佛为目标，所以他叫做观世音菩萨啊。那我们以释迦牟尼佛为目标，我们应该叫什么？所以呢，诶，如果我们以这个佛为目标的话，我们就是啊，以他的悲愿，以他的名字的意义哈，为修行的指标。
法师讲到这里，节目时间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建辉法师，我们在下星期继续为大家播出下一讲。 我们一起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施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在下个节目时间跟大家在这里再见，拜拜。